间倾诉，又听到隆隆雷声，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，我应歌唱赞美救主我神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，我应歌唱
大家平安啊！让我们今天呢一同来讨论啊一个课题啊，就是认识真神。让我们一同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感谢，谢谢你借着圣经能够启示，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主，我们特别要感谢你，借着你也把父启示出来，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来认识哦，主这位主啊，坐在宝座上的父神。我们要感谢圣灵经常借着启示主啊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位真神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。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保守看顾我们的学习。主啊，借着这一讲能够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认识你就是智慧的开端。谢谢主，求你的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，你来帮助我们，做我们的靠山，做我们的山寨。谢谢你，你是那位荣耀的神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抬起头来，让我们因着认识真神的缘故，我们如今真正的明白我们有荣耀的身份，我们有尊贵的地位。我们要把这样的恩典我们都要献上感谢。谢谢主，求你保守我们这个课程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得清楚明白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借着圣经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当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产生了平安，产生了喜乐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你面前感恩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非常感谢神，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啊一个课题呢，就是认识真神。那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啊，这里就记载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在圣经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，神只有一位。那么我们看见的神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也是许多的人啊问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在约翰福音四章第二十四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啊，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看一下，神到底是什么呢？很多的时候呢，许多人对这一个方面他都会问基督徒。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呢告诉我们，其实神是一个灵哈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四章第二十四节啊，我们一同来读一下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因为神是一个灵，所以神是啊没有任何的样式的，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外表样式的。那么我们看见呢，所以当我们要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我们来认识他。那么这就是啊这位上帝呢他自己启示他自己，神是一位灵。那么在神的里面呢分成两种的属性呢，一个叫做可传的属性，一个叫做不可传的属性。什么叫做可传的属性呢？可传的属性就是当神造人类的时候呢啊，我们人类都是神所创造的，那么神就把他的属性呢一部分的可传的属性呢就赐给了我们的人类。那么比如说神是爱，那么人类就有这个爱在我们的里头，这个爱不是因为我们读书读来的，这个爱是啊天生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是天性啊，父母亲会爱孩子，这是一种天性。但是呢假如我们呢、啊、今天呢、啊、能够认识圣经的话呢，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，其实这是神造人的时候赐给我们的。 那么弟兄姐妹们，在这个神的属性当中呢，也有一种叫不可传的属性。那么什么叫不可传的属性呢？不可传的属性就是神单单拥有的，不是我们人所有的。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有关神不可传的属性，也就是神本体的属性。那么这一类的属性呢，不是我们所能够拥有的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见神是无所不知啊，神是一个无所不知的神。那么请我们一同打开诗篇呢，第103篇14节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找到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看一下，请我们翻到诗篇第103篇14节。诗篇103篇第14节，在旧约的圣经733页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找到，一同来看一下，在诗篇103篇14节这里记载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那么他晓得我们本身的状况，他认识我们的，所以他知道我们是尘土所造的。那么希伯来书第4章13节呢，同样的也有一段的经文来表达神的无所不知。希伯来书4章第13节这里记载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，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4章13节的当中，我们看见万物都在神的面前是赤露敞开，所以神他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内里的意念、心思的意念他是知道的非常清楚。那么这个无所不知的属性呢，是神单单所拥有的，不是人所能够有的。那么人是有限的，神是一个无限的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们就讲到了这一个不可传的属性当中，第二方面就讲到神是无所不能的一位上帝。那么我们看见神的无所不能，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他的死而复活跟无中生有的这方面，在这两方面是人所不能做的。那么我们先来看创世纪17章第一节啊，我们来翻到旧约，我们来看看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，请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，在和合本旧约16页。那么在创世纪17章的第一节的当中，这里记载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那么神自己来启示他自己是一个全能的神，这个的全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所表现的到底是什么呢？那么我们在罗马书第4章17节的当中，我们就看见这位全能的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表现的啊，在罗马书4章17节这里记载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，他在主的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那么在罗马书4章17节的当中，就记载了这位全能的神对亚伯拉罕的经历而言，是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一位上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，他啊，跟着他的妻子撒拉呢，他们是不能生育的，因为撒拉呢，他本来就不能生育。那么这个不能生育的撒拉呢，却借着神的无中生有呢，能够生下了以撒。同时我们看见呢，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当中呢，那么就能够经历到那位死而复活的神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他的无所不能的大能呢，就彰显在这两方面。那么我们看见第三点，神的不可传的属性呢，是无所不在。诗篇139篇第7节跟第8节这里记载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所以我们看见诗篇139篇第7节第8节，就看见神的一个无所不在的一个神。所以今天很多人来问呢，神到底在哪里？圣经给你的答案是，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，他在每一个地方，他能够看察全地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无所不在呢，也不是人类所拥有的。今天我在这里，我就不能够在那里啊，神是有限的。 第四个我们看见呢，神的一个特性啊，神是一个永恒的神啊，神是永恒的。那么诗篇第90篇第二节，我们一同来翻到诗篇90篇第二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在诗篇第90篇第二节的当中呢，这里记载，诸山呢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那么我们看见从诗篇第90篇第二节就讲到了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，所以神是一个从永远就存在的一位神，神是没有一个诞生的日期的，神是一个永恒的神，永远的神。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，当时呢，这个摩西呢，曾经就问这个耶和华呢，来问他说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，好让我能够去告诉那些以色列人是谁打发我来到这边。那么我们看见神就对摩西说了，他说了，我是自有永有的神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那么我们看见从神告诉摩西当中的这个对话当中，我是自有永有的，这个自有永有在英文的里头就是 I am that I am。神是一个永恒的神，所以他在英文里面的表达，他是用一个现在式 I am 哈，现在式，我是一个永恒的神，所以用现在式来表达神自己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耶稣就说，我是世上的光啊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位永恒的神呢，用这个 I am 啊来表达他的永恒的存在，这是非常的特别的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位永恒的神呢，那么在他的属性的里面的还有第五个是一个不可传的属性，就是神是一个不变的神。那么神的不变是指他的属性不变，神的属性是永恒不变的。那么神的属性有非常多，他是无所不知，这个属性是永远不改变，是百分之百的。他的无所不能啊，这个不可传的属性也是百分之百。神是无所不在的神，这一个不可传的属性呢也是百分之百。神是永恒的神，这个属性也是百分之百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位不变的神呢，那么在其他的属性的当中也是一样的，神是爱，他的爱是百分之百的，神是怜悯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奖赏的，这一类的属性都是百分之百，绝对不改变的。所以我们从圣经的里头我们看见了这位不变的神呢，他的属性呢就能够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他自己。那么在希伯来书13章第8节这里说，耶稣基督啊，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他爱我们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是永恒不变的。那么我们看见雅各书呢1章17节这里记载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所以感谢赞美主，这位神呢，他有一个不可传的属性，他是不改变的神。那么我们看见呢第六个非常特别的啊，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。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，也就是十诫的里面呢，就讲到除我以外啊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那么神是独一无二的，所以宇宙的当中只有一位神啊，没有其他的神。那么这位神是一个灵啊，非常特别的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位独一无二的神，换句话说他是绝对的，他也是主观的。很多的时候当很多的人听见我们基督徒讲神是独一无二的时候，他觉得基督教所讲的非常的绝对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如果啊你认识某人的话，那个人是绝对的，因为你的父亲只有一位，你的母亲只有一位，你认识的某某的朋友也只有一位，那么他是绝对的，他也是主观的，他不可能跟别人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位上帝呢是独一无二的神，只有一位神，他是绝对的，是主观的，因为真理是绝对的真理啊，真理不是啊能够跟别的来混淆的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上帝说我是独一无二的神的时候，这是绝对的主观，也是绝对的真理，但是呢事实上呢这是绝对的正确。所以弟兄姐妹们啊，当我们看见圣经这样记载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圣经很狭窄，其实不是的， 圣经所记载的，因为是真理，所以是绝对。既然是绝对，它一定是狭窄的。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啊，我们来看到圣经当中的记载是非常的确实的。那么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呢一章十七节啊，在你这里的经文就记载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所以在新旧约的当中啊，我们就看见了圣经的启示，就讲到神是独一无二的神。那么我们讲了这六点，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，神是永恒的神，神是不变的神，是独一无二的神。那么在这六点的当中呢，都能够看见神的属性是非常的特别的。好了，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看见了在这个不可传的属性之后呢，我们要看看第二方面了，就是有关神的一个可传的属性。通常在神的本体的当中，可传的属性呢是一种道德的属性。比如说我们来看见神是圣洁的啊，这个圣洁圣的标准呢是从神而来。那么诗篇99篇第9节说，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的圣山下拜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。所以这个圣的标准呢，这是从神而来。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圣洁的一个标准的啊，这个圣的标准虽然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失去了这个标准，但是每一个人在他的内心的当中呢都会有一个圣洁啊，一个分别出来的啊，这样的一个啊思想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圣洁呢是从神来的，当上帝造了亚当夏娃的时候，已经把这个圣啊分别出来，这个圣洁呢已经放在亚当夏娃的心版的当中了。那么我们看见神除了是圣洁的神以外呢，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。诗篇145篇17节就讲到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论啊无不公义，在他所做的都有慈爱。所以我们看见诗篇145篇17节就把神的公义表达出来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啊在世上我们这些人是罪人啊，那么在这个罪人的当中，我们失去上帝这个公义的标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内心的里头啊，我们还是有一个公义感的，不过这个公义感不是按着上帝的标准啊，这个公义感呢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。今天他是我的朋友或是我的亲戚甚至我的家人，虽然他做错事了，但是我有一个假的公义感，我还是要来帮助他。所以其实这个公义感的源头啊是神所赐的，只不过今天人类犯罪以后呢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圣洁跟公义呢在神的里头呢就产生了审判。当人类犯罪以后呢，神的圣洁是他不能够来接纳我们，神是百分之百的圣洁，他不能够接纳一个有罪的人，神是百分之百的公义，神不能够接纳一个犯罪的人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神需要来审判这个罪恶。因此圣洁跟公义就产生了上帝的审判。那么我们看见在神的可传属性当中呢，神是爱的神。那么在约翰一书四章第八节啊，这里就记载了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神是爱的一个本体，爱的一个本源。那么这个神呢，他是爱的一个神。那么当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也把这个爱，神性的爱，阿嘎佩的爱，神性爱放在人的心版的当中。那么我看见神除了爱以外呢，神还是一个怜悯的神。那么在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6节这里记载，当时呢耶稣呢就走遍了各乡各城呢，在会堂里面来教训人。那么他就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我们从耶稣基督当时宣教的一个过程的当中，我们看见耶稣所表达的一个怜悯的心肠。这个怜悯是神的属性之一。弟兄姐妹们，因着神的爱，因着神的怜悯，所以父神就为我们预定了耶稣基督圣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么就产生了救赎。所以我们看见圣洁跟公义产生了审判，但是怜悯跟慈爱却产生了上帝伟大的救赎。按着神百分之百的圣洁跟百分之百的公义，没有一个罪人可以逃脱审判的， 但是按着父神的一个怜悯跟慈爱，今天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里头，这个百分之百的救赎的爱，今天要赐给一些相信他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非常奇妙的，而这个救赎只有从神的啊可传的属性的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。那么我们看见了神是赐生命的神，我们看约翰福音11章25节啊，我们来翻一下，来读一下这样的经文。在约翰福音第11章25节的当中，在新约的144页，在25节，耶稣就对他说了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赐生命的耶稣，那么既然赐生命，耶稣是神啊，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么这个生命呢，是赐给了我们人类，我们人类有神的生命的气息，那么这个生命呢，就能够使我们在世上能够有作息啊，能够开始来敬拜神，荣耀神。那么我们看见神也是光，约翰福音1章5节啊，这边记载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那么这个光呢，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啊，这个真理的光。那么这个光呢，就使我们产生了生活的一个方向。所以神的生命跟神是光呢，带给我们人类有生命并且有生活的一个方向啊，这是非常奇特的。那么我们看见呢，在圣经里面也讲了，神是一个奖赏的神。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希伯来书啊，大家来读一下，在希伯来书第11章，我们一同来看见希伯来书第11章啊，11章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读第6节，这边讲到，人非有信呢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的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神是一个奖赏的神。凡是要来寻求他的，相信他的，他就要把一个恩典赐给你啊！这是神的本体的一个可传的属性。今天我们人类也有这样的可传属性，当我们看见啊，我们的公司的员工如果工作非常的努力，那么我们会奖赏他，让他加薪，让他有更好的待遇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跟这位上帝是息息相关的，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这些的属性呢放在我们生命的里头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呢，神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神，神是真理啊，他是一个 truth， 他是真理，并且神是一个信实的一个神。那么神不能够说谎的，他不会说谎言的。那么神是一个真理，所以他不会有错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当神造亚当的时候呢，神也把这个真理跟这个信实呢放在亚当的心板的当中，但是当人犯罪了以后，就失去了这个真理的标准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见神是一个主权的神，那么神也是一个全善的神。我们在圣经的里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神是一个主权跟全善的神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要把神当作神来敬拜，我们不要把神当作我们的秘书。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特别的啊，一不小心呢，把上帝当作我们的秘书了。特别在医病的恩赐的当中，许多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来凭信心来宣告。当然，这个凭信心宣告是非常好。但是如果我们凭信心宣告神一定医治我的时候，那么有时候我们已经触犯了神的一个主权。神是一个全能的神，他要医我们，他不医我们，神都有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在圣经的当中，我们当然也看到非常多的例子，比如说使徒行传第12章，那么两个使徒当时被抓了，一个就被砍头，那么另外一个使徒彼得呢，天使却来救他。那么我们看见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他多次祷告呢，神都不应允他啊，都不把这个刺呢拿掉。那么我们看见神却告诉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当中，我们就看见了，其实呢，神在人的身上是有完全的主权的。那么神是一个主权的神呢，神也是一个全善的神。 神并不是一个很凶巴巴的神，好像随时随刻呢任意而行啊，随时随刻呢就好像看不顺眼就把人杀掉。神不是这样的神。那么我们从新旧约当中，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人读旧约的时候呢，就看见特别在约书亚记的当中啊，许多的时候我们就误会了，神差派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呢，杀害了迦南的许多的这些异族啊，有七个大族。那么其实大家误会了这个经文，其实是神给他们有四代的机会来悔改，神给迦南地的人有四代机会的悔改，就是400年。但是迦南地的人呢，他们犯罪犯到一个罪恶满盈的时候呢，神就要来用审判啊这样的惩罚来审判他们。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在创世纪第15章第16节，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所以耶和华神给了四代的机会让迦南人悔改，并不是上帝不对他们啊，好像没有怜悯，不是的，神都给人一段时间让他们能够来悔改，但是时候到了，罪孽满盈了，上帝公义的手圣洁的手伸出来就要来做审判的工作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迦南人到底所犯的罪是什么罪呢？就记录在利未记的当中。弟兄姐妹们有机会呢，请你们自己来读一下了，在利未记第18章第6节在第23节的当中呢，都记载迦南人当时所犯的罪。他们犯了淫乱罪，他们把自己的儿女啊献给那些假神，那么这都是非常的残忍的。当时献假神就是献人祭啊，把婴孩杀掉献给这些假神，那么这都不是神所允许的。那么同时也有同性恋、受性恋，这都不是上帝所允许的。当然这些罪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不能接纳的。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一个主权的神，神是一个全善的神，那么神也愿意把一个最好的恩典先赐给我们。那么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么这一个救恩呢，上帝今天放在这个恩典的时期，让我们很快的凭着信心能够接受，能够与神见面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主权跟全善的神呢，就产生了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救恩的幸福。我们需要这个救恩，神是全善的，他乐意人人得救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这是神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期盼啊，内在的一个盼望。那么我们看见这是有关神的一个道德的属性，这些道德属性呢都传给了今天我们人类，所以我们原来就是上帝的儿女。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三方面呢，就是有关神工作的属性。那么在神工作的属性的当中，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神是一个创造的神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啊，这个天就是 heavens 啊，就是指灵界的，像天使我们所看不见的。那么这个地呢，就是指这个地球了啊。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创造主啊，这是他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。那么第二个，神是一个保守我们的神。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并不是就不管了，神今天还护理这个宇宙万物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弟兄姐妹我们找到，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就讲到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那么我们就看见讲到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到如今，神还保守这样的一个宇宙的万物。那么靠着神的话能够托住万有，用他的话成为一个全能的命令来托住这个万有，这非常感谢神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神还是与我们同在的，神所造的这个宇宙并不是造完之后神就不管了，神今天还护理它来保守它。那么第三个，神是救赎主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啊，这边记载，因为人子来啊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当人类犯罪的时候，那么最早的一个福音的宣告就在伊甸园的当中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当中，这边有一个第一个福音的一个宣告了。耶和华神就在伊甸园的当中来宣告， 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呢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那么这段经文呢，就是来预告耶稣基督呢，他要道成肉身，他是女人的后裔，是圣灵啊，在借着玛利亚的啊来怀孕感孕呢，能够生下了主耶稣基督啊，道成肉身。但是耶稣基督呢，要钉在十字架上，要伤这个脚跟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位神呢，是一个救赎的神，他在伊甸园的当中早就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恩啊，来拯救人类。非常感谢赞美主。那么第四个，我们看见神是一个审判官，他是一个审判的神。在罗马书二章十六节这里记载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，神的审判也是从神的家起手。至于还不信耶稣基督是为个人救主的，将来也要站在基督的台前，站在父的啊这样的一个面前呢，来接受审判的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六章第二节，这里就记载了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呢？若世界为你们审判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情吗？所以我们看见呢，不止神是一个审判的神，同时神也把这个审判的权柄来交给圣徒，非常感谢神啊！所以将来到了世界的末了，圣徒也要坐在啊与父同在的位置上，一同的来审判这个世界。那么我们看见第五个，在神的工作的属性当中，我们要看见神是一个永远的王，他是一个永远的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那么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就讲到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，众水的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。神是一个永远的王，他不受任何人的支配，他是一个独行其事的王。感谢赞美主，这是他工作的一个属性。那么我们看见第六点了，神是一个管理的神。那么上帝治理这个世界，管理这个世界，因为神是一个管理的神。那么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11章第25节的这个经文，非常有意思的哈，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11章啊，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11章，一同读25节，请大家一同看在新约的第15页哈，我们一同来读一下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啊，我们要特别注意了。这时候耶稣所表达了说，天上的这位父神是一个管理的神。你看他说，当人是聪明通达，自以为聪明通达的时候，很多的启示就隐藏了。那么有的人是婴孩，有这样单纯的信心，那么就把这样的启示把它显明出来。所以你看见到了26节，他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读这个经文可能一下就读过去了，但是当我们细细的去思考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位神是一个管理的神，他并不是不管理这个宇宙，到如今他还是继续管理的。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三点，神工作的一个属性。那么第四个，我们要看神的名字了。在新旧约的圣经当中，神的名字分成两大部分，一个是单一的名字，一个是复合的一个名字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么这个神的单名呢，其实在中文的当中也有表达的。第一个就叫做神，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就用 Elohim 来表达啊。那么这个 Elohim 呢，其实就是指的希伯来文的这个神的意思，那么英文叫做 God,G-O-D 哈 ,God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 Elohim, 中文翻出来是神呢，在旧约的圣经有2570次之多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 Elohim 呢，主要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个 Elohim 的字根是 L,L 这个意思呢，其实在希伯来文里头是强壮的意思啊。这个字根是 L, 那么这个 L 的意思呢，其实是强壮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 Elohim 呢，其实就是表达神是全地的一个主宰啊，他是全地的主宰。所以上帝呢， 不只是基督徒的上帝，那么非基督徒呢，上帝还是他们的上帝啊，这一点非常特别的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看见，神是掌管万事万物的。那么除了用神这个单字来表达神他自己，同时另外一个在圣经的当中，特别在旧约的当中经常看见的就是耶和华啊，耶和华。那么这个耶和华这个字呢，本身的意思是自存的意思，它自有拥有的意思，自存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这个意思呢，就带出了神的一个永远的存在，神是一个永活跟永恒的一个神。因为耶和华这个字呢啊，原来的这个字根是哈亚，叫做哈亚哈，或是哈哇哈，这个字根哈亚。那么这个哈亚这个字呢，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字，犹太人不太敢念的啊，犹太人不敢念的，所以他就用另外一个读音呢把它放在上面，就念成吉和华啊，念成吉和华。那么我们看见其实这个哈亚呢，有时候中文翻译成为亚维啊，也有人这样翻译的，但是这个亚维这个字呢，犹太人不敢念啊，就用了这个另外一个读音呢把它放在这个字根的上头，变成吉和华，中文翻译出来叫做耶和华。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在圣经的当中啊，在中文的里头所表达的叫做主这个字，这个叫做 Adonai 啊，犹太人他叫上帝的时候，他不敢直接这样叫神的名字，他用另外一个表达叫做 Adonai。 这个 Adonai 的意思原来是我的主，是主的意思，他是强调一个主人跟仆人的一个关系，同时呢也强调神绝对的一个主权，那么中文翻译出来就叫做主的意思。所以我再来重复一遍，神的单名第一个就叫做 Elohim， 中文翻出来叫做神，第二个叫做 Jehovah， 中文翻译出来叫做耶和华，那么第三个在旧约圣经当中所看见的就是 Adonai， 中文翻译出来就是主的意思啊，非常的有意思的啊，有这三个单名。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当中呢，也有一些神的复名的，那么这个复数的名字都是跟耶和华吉和华连接在一起来读的。那么第一个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知道是叫耶和华以勒，那么这个耶和华以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我们大家一同先翻到创世纪22章14节啊，我们来看见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，其实呢神早就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啊，来让他宰杀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呢，他就知道神是一个耶和华以勒的神啊。那么这个耶和华以勒，以勒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以勒呢，希伯来文 Jirah 啊，这个以勒是预备的意思，或是说看见的意思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必为人预备，神必看见人的需要啊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来赞美神，神啊，你是一位耶和华以勒的神，你是为我们预备的神，你是看见我们需要的神啊，这非常美的一个神的名字啊，这是第一个叫耶和华以勒。第二个我们看见呢，叫做耶和华华法。那么这个华法呢，其实在希伯来文叫做 Rapha， Rapha 的意思呢，其实叫做医治啊。我们翻到出埃及记15章26节，其实这个字呢，弟兄姐妹也是经常认识的，经常读到的，只不过呢在中文的圣经的当中呢，就把那个 Rapha 这个字的字义翻译出来。那么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15章，我们看第26节啊，到了26节的下半节就讲到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，这个医治就是 Rapha 啊。那么这个 Rapha 呢是医治的意思，所以耶和华医治你的神，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啊，这个音译叫做耶和华 Rapha， 耶和华华法啊，英文可以叫做啊，中文翻译出来可以叫做耶和华华法，就是神是医治我们的神。这个医治当然包括了灵魂体的医治，好，非常的有意思啊。好，第三个我们看见呢，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经常看到了，叫做耶和华尼西啊。那么这个耶和华尼西呢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请我们一同翻到出埃及记第17章15节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同翻到第90页啊，出埃及记第17章15节。 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五节这边讲到，摩西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啊。这个尼西的意思呢，就是旌旗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耶和华尼西就是指神必率领我们来作战。神是一个率领人征战的神，作战的神，这是耶和华尼西的这个意思，非常的有趣啊。所以第三个叫做耶和华尼西。那么我们看见第四个，弟兄姐妹也一般非常明白的，叫做耶和华沙龙啊，耶和华沙龙。那么这个沙龙呢，意思就是平安啊，平安。那么中文通常我们翻译成为沙龙，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。那么在四世纪六章二十四节出现了这样一个耶和华沙龙这个字啊，我们一同来看一下，在四世纪第六章二十四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找到以后，我们可以来读一下，在旧约的三百零五页。那么在四世纪六章二十四节这里记载，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啊，耶和华平安，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。那么我们看见第五个这个复名呢，就是耶和华哈亚。哈亚这个字呢，就是牧者的意思。那么耶和华华雅，中文可以翻出来华雅。那么在诗篇二十三篇就讲到，神是我们的牧者，他是我们的牧者啊，这必定能够牧养带领我们，这个就是指的耶和华华雅啊，这个字，这是第五个。那么第六个啊，在英文的圣经或是中文的圣经当中呢啊，都不见得翻译出来的，但是我们把这个神的名字呢，还是可以把它表达出来，叫做耶和华齐根努。耶和华齐根努这个字呢，其实这个是一个希伯来文的音译。这个齐根努的意思呢，齐根的意思就是指义的意思，努是一个字尾，是指我们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必以公义正直对待我们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六节。那么在新约的啊旧约的圣经的当中呢，我们都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啊，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第23章第6节啊，大家一同来看一下。这个23章第6节呢，就是在911页啊 ,911 页。那么在中文的圣经表达出来的时候呢，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它其实呢，在原来希伯来文的表达就是指的耶和华齐根努啊。那么我们一同来读耶利米书第23章第6节，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一下。在他的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看到没有，这边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义，就是耶和华齐根努啊，齐根努啊啊，如果把这个希伯来文的音把它翻成中文，叫做耶和华齐根努啊，就是指神必以公义正直来对待我们。那么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第七个啊，我们来看这个复名叫做耶和华沙玛，耶和华沙玛。那么这个沙玛这个字，沙玛这个意思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意思，在此的意思。那么耶和华沙玛，沙玛这个字呢，就是指耶和华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经文在以西结书48章35节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48章35节，也就是圣经以西结书的最后一节的经文，在旧约圣经1035页啊，我们一同来读一下。那么这个耶和华沙玛呢，这个在以西结书呢就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其实这个沙玛就是在这里的意思啊，中文翻译出来就是所在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就看见这就是神的同在了，神在这里，耶和华沙玛。那么在这个复名的当中啊，总共有七个名字啊，让我们一同来学习。我们从圣经的里面，我们来看见呢，认识神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今天要认识一个人，一定要认识他的本性，然后我们才逐渐的知道他是谁。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，并不是就结束了。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，这只不过是信仰当中一个开始。我们还要借着圣经的话语，借着基本要道这样的课程呢，帮助我们 极力的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。当我们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认识神他的可传属性、不可传属性，我们认识这位神的工作的属性，我们认识这个神的名字，都能够帮助我们大大的来敬拜他，大大的来认识他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越认识神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越能够坚定的来依靠他。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啊，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都要来仔细学习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当我们读了这一课的时候呢，更坚定我们的信心，这位上帝是慈爱的，他是永恒的，他是永不改变的。这位上帝呢他是为我们征战的。这位上帝呢，他是管理的上帝、治理的上帝、保守的上帝、救赎我们的上帝。这位上帝呢，他实在是爱我们，要爱到底。这位上帝呢，他是一个征战的神，他是一个赐平安的神，他是牧养我们的神、带领我们的神，他是把那个义放在我们身上的那位神。同时这位上帝呢，也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我们所学习的，我们要坚定在这个信仰的上面，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，扎根在神的里头啊！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跟随呢，就非常的顺利。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感恩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圣灵启示圣经，让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的本体，也认识神的可传属性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跟这位创造宇宙的这位真神原来是息息相关的。求你帮助我们啊，借着这个经文所显示的，今天让我们能够彻底的臣服在你的权柄底下。我们感谢你主啊，你今天创造宇宙世界，你创造我们主啊，你更是主啊保守我们，要看顾我们，你也为我们罪人预备了救赎，为了就是要把你的慈爱放在我们的当中。主耶稣，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们要大大的感恩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是给我们生命气息的那一位主，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借着你而有的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你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，你要真实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来征战，你要牧养我们、带领我们，直到我们见天父的那一天。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课程，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你的面前求主今天借着这片的 VCD 帮助每一个听到的基督徒、神的儿女，我们能够更深的紧紧的来抓住这位三一的真神，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、来服侍你、来敬拜你，永远跟随你，永不离开。我们谢谢主，在你面前感恩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将士舍